過去嘅三次同大家分享關於寬恕，又發現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疑慮，到底點樣去能夠去饒恕別人？喺聖經裏面特別嘅俾我哋講到饒恕同埋認罪有一個好大嘅關聯。喺詩篇嘅25篇，係大衛7個認罪懺悔詩歌嘅其中一個。好多人睇到呢個詩歌呢一個神嘅話語，佢哋不其然嘅感覺到當中呢一個詩歌裏面描繪咗一個非常重要嘅事情，就係大衛如何去認識被神嘅饒恕，係成為咗佢可以饒恕別人嘅基礎。原來喺詩人大衛嘅生命嘅裏面有幾種難以言喻嘅呢種痛苦，包括咗內疚咯，包括咗孤單，包括咗受苦，包括咗困苦，都係喺呢一個唔蒙罪得赦免嘅嗰個情況裏面咧混在一起。大衛嘅內疚唔係因為佢俾敵人譴責，係因為佢跌倒。大衛嘅孤單唔係因為佢冇朋友，係因為佢失去與神嘅相交。大衛嘅受苦唔係因為生活當中冇吃冇食冇住，係因為佢喺生活嘅當中俾神嘅良知譴責。佢嘅困苦讓佢焦躁不安，而大衛曉得一個解決嘅方案，就係學習如何在神嘅面前接受佢自己嘅饒恕。一個能夠明白神如何饒恕我哋嘅人，在背後的裏面原來發現到他正在學習怎樣從寬的來到去饒恕其他人。在詩篇的25篇，在這個詩歌的體裁，是一個叫做字母詩的體裁的裏面，大衛發出了11次的呼求。整個詩歌裏面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去分類，你發覺到都不完美，只是看到一個的事情，就是大衛心底當中的那種渴求，那種的呼求。他在當中求神叫他不要羞愧，在第二節他求神以真理來到引導他，他求神不要紀念他幼年的罪愆，他在當中求神賜給他安然居住，他求神在當中叫他再次的得到神的保守，甚至在最後的裏面他去尋求神叫以色列的百姓脫離一切的受苦。可能在這個地方大衛就想到他過去犯的干犯的罪影響到整個以色列的百姓，他一想到的時候他說，原來以色列的受苦不是單單因為他們反叛叛逆神，是因為他在作為一個屬靈的帶領者當中有跌倒有犯罪，影響到周圍的百姓，以至有神的意怒臨到以色列人身上所招致。大衛很清楚知道罪原來很實在，並且是可怖。11節的呼求裏面特別有2節的聖經裏面特別講到大衛對這個罪的敏感。為什麼可以這樣講呢？如果大家有手上的聖經，我們看看詩篇的25篇第7節。這個經文裏面呢，就是一個經文裏面用了2個字來去描繪罪。第25章的第7節，求你不要紀念我幼年的罪愆，這個是講到重罪的意思，是一個罪行的一個字的意思。跟住他又用了另外一個字叫做過犯 transgression， 然後在25章的11節他用了另外一個字，因為我的罪重大，這個英文的字叫做 iniquity。保罗短短的2節圣经里面用了3個字来描绘罪，很明显让我们知道大卫很清楚知道罪对他生命当中的影响有多大，以致他能够很层次的看见这个罪对他的影响。他明白了这个罪恶的现况，一个愿意亲近神的人 走在信神追求圣洁生活的人，他们对罪的敏感是特别明显，因为他们对圣洁的生活有追求。好像在大卫的一生里面，很清楚明白到整个圣经当中对罪的原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讲到，原来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是一种罪。原来罪不单单是一个的私欲，有些人讲说、哦、罪就是一种扭曲的自爱，其实是过于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堕落了，在亚当的里面堕落了，我们不是缺乏良善，而是我们扭曲的这个自爱与爱神这个的范围的里面有极大的冲突。原来我们不仅仅是一种爱的扭曲的表达，是一种罪性的反叛和骄傲，以至到大卫没办法不在心处里面发出这个的呼求。他说，我在母亲的怀里面就知道我有罪。大卫不仅仅知道原来他承受了亚当的罪，他也知道原来他是被圈在亚当的罪的里面。原来罪是一个神公义对人的一个审判。原来当亚当那个刹那那个行动去犯罪的时候，因为我们被圈在亚当的里面，原来我们亦都一样有这种的罪行落在我们周围的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堕落是每一个范围每一个层次，甚至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原来我们的动机都有所扭曲。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做善事好像自命不凡咁，其实我们对罪却没有深刻的了解。大卫更加清楚知道他的罪是可以数出来。到底大卫犯了什么罪呢？我知道大家第一个答案就是，我知道他犯第一个罪就是奸淫罪和杀人罪，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的征战休息之余，竟然放眼了在拔士巴的里面，结果透过这个的引诱通奸，甚至在当中谋害他的先生，去取得这个的拔士巴，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你看回经文25章第七节，大卫特别的讲到求主去饶恕他幼年的罪愆。那么幼年的罪愆是什么时候所犯的罪呢？在希伯来文没有这个青年或者幼年这个字的，所以只可以去猜想呢，这个字的意思大概就是他19到28岁，他在逃亡的时候被扫罗去追杀的时候那段的日子。而这个是不是他所犯的罪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除了很明显的罪之外，其实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罪。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采取这个士兵的普查，在当中他将他的眼目注重了在自己的权力和权势的里面，却不再相信神的力量和带领。这个是他在晚年所犯的罪。但是我们都没办法去找回到底他幼年的罪是什么呢？我翻过圣经，我就发现到原来大卫他在生命的里面有很时刻对罪的敏感，所以他数到他重大的罪的时候，他没办法不数到他幼年当中曾经干犯过神的小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大卫逃难的时候，他结集了400个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其实在当中他将这些犹太人的同胞放落了他自己的保护网的里面，再不以他的生命和他的信奉去敬服扫罗，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小罪。不单止是这样，他在列路的当中曾经意图的杀害拿伯，他在祭坛的当中拿了只是祭司可以吃的陈设饼，证明大卫在那个时候忽略了在神面前一个敬虔的生活表达。原来大卫就是这么敏感， 大卫就咁清楚知道，原来佢喺生命嘅里边，唔单止系嗰啲神已经饶恕过嘅罪，佢喺当中越走到去神嘅面前，越接受神自己宽恕嘅时候，当佢越唔再试图去揾扫罗嗰个把柄，去追讨扫罗曾经去追杀佢呢一个嘅罪，反而喺当中更加嘅敏感，睇见佢幼年嘅罪愆。这个的回转，这个的生命，这个态度，正是上帝喜悦的。保罗的大卫的这种困苦是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新人和旧人的争战，时刻的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需要回转回到上帝的里面。所以司布真曾经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写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大卫的痛苦提醒了他的罪，而因为这个罪所给他的忧伤，就驱使他再次的转回，回到上帝的身旁。大卫就这样去呼求神，第二十五章的第四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第八节，他说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第九节，他将他的道理教训他们。其实这个字道，这个字不是真理的意思，是道路这个字。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翻去圣经去睇，就发现到喺第四节同埋第九节里面咧，用咗两个字嚟讲路。第一个咧系大路，意思就话我哋宽阔嘅道路啦。第二个字咧叫小路，第一个字叫做 way， 第二个字叫做 path。小路就系荆棘嘅小路，田间嘅小路。为什么大卫在当中突然有这种嘅呼求，是因为他知道在罪嘅当中，他已经失落咗佢嘅方向。所以他去寻求神在当中来到显示，不管他是走在任何的一个道路或者是路径的里面，他去呼求神再次的让他来到去回转。他深深的知道他在罪的当中那种挣扎，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法，自救的方法来到去弥补。他深深地知道这个罪传流出来的那种影响力有多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有跌倒犯罪的时候。你想想，在犯罪的时候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你失去了喜乐。当你的生命不与神一起的时候，你失去了这种与神亲密的关系。二十五章的第四节，大卫在当中寻求回这种的关系，他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来去亲吻。我们更加经历到心里面很多的愁苦，甚至于在这些愁苦当中经历到什么与神隔绝那种的经历是什么，疾病、死亡、困苦，神所容许的一个叫我们回转的道路，都叫我们心里面有忧伤。何况在新约的时代，在当中又再次的提醒我们，当罪不正当的来到处理的时候，会引起了神自己的审判。这个审判往往透过教会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承认信徒是会跌倒，而且跌倒的时候，圣灵光照的时候，是让我们失落了生命当中的方向、喜乐和祝福。虽然信徒会跌倒，解决罪的方法就只有一个。我想在这个时候停顿一下，跟大家重温一下大卫在晚年的时候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跟拔士巴通奸，生了一个神瘟仔，后来死了。后来神在当中也透过神的怜悯，让他家庭当中有很多的儿女，其中一个叫做阿沙龙。阿沙龙在幼年的时候非常的反叛，结果他自立为王，甚至在他的这个举动里面强奸了大卫的妾，甚至在希伯伦的当中反叛自立为王。 大卫冇办法选择任何嘅道路，只系同佢一啲剩低落嚟嘅守卫嘅士兵咧离开咗逃难，去到加特嘅地方。然而喺圣经记载里边，当呢个亚沙龙喺呢个征战嘅当中反叛嘅道路当中，佢嘅头发喺呢个周密处被截嘅时候，其中有一个大卫嘅士兵睇到呢个机会就杀咗佢嘅时候，大卫嗰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就系、我宁愿替呢个亚沙龙而死。你谂下，点解一个父亲可以喺当中被儿子逼迫，听到佢儿子去世嘅时候，竟然喺当中唔食饭忧愁，喺当中哀痛？我相信呢一个回转，呢一个可以赦免佢儿子嘅呢一个心肠，是出于他经历了神自己赦免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大卫知道最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承认，英文用这个字叫 confess。 confess 这个字就是与神的真理认同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我是无比的，这个的虚浮，我生命的当中是何等的产生了叛变的意念，唯愿我今天同意你在真理所讲的事情，这个叫做认罪。其实认罪是让我们再次的回复回一个真诚的生活中的敬拜。在秘鲁的东部有一个的Wycliffe 的一个宣教师在当中去翻译，为这个部族嚟到去翻譯嘅時候，突然間就碰到呢一個字，中文嘅字叫饒恕呢個字。於是咧，佢喺當中咧揾到一個相應嘅字，點樣可以將呢一個意義可以傳到去呢個部族嘅裏邊？又發覺到咧喺佢哋嘅文化嘅裏邊咧，如果一個犯罪者啊係得到復和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用呢個舉動，就係、我同你傾偈。好奇怪嚇！即係意思就話咧，如果我去接受一个人对我的协议，我在当中与他复和的时候呢，你就会跟对方讲我跟你倾偈。于是呢，这个的宣教师叫做 Bob Roberts， Bob Russell 呢，他就用了这个字，用了这个字来去表达什么叫做赦免。原来今天我们很需要将这个字放在我们的里面，真正的赦免是重新开始一个对话。你告诉我，当你与我说话的时候，就代表了你真正的已经宽恕了我。一个真正认罪的人，他会寻求在生命的当中的改变。十一次大卫在当中来到去哀求恳求，无非就是在当中要寻求神的怜悯、神的道路、神的约、神的慈悲、神的和好。今日每一个真系从心里边发出嚟嘅认罪嘅祷告，都有呢个期待。神啊，就因为你嘅怜悯改变我，因为你嘅信实改变我。而呢一个正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喺一个可以犯罪嘅人生嘅里边，最愿意能够追求到嘅应许。一个能够蒙赦罪之恩的人，他就能够从宽的来到学习宽恕别人。我们上次讲到饶恕，为什么要饶恕，讲了很多的原理，你要拿公平吗？你要讲正义吗？但是原来发现到，当我们要学习去饶恕的时候，其中第一个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们晓得原来我们是先接受了神自己的饶恕。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重新的提醒我们一件事，如果你不宽恕人，神就不宽恕你。原来神看我们的生命是这么清楚。我最后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见证来去再次的鼓励大家，来到看见罪可以轻发了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困苦挣扎，会扰乱了我们人生所有一切。我们有想到罪引发出来的后果，不仅仅就是犯罪，是牵连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我们知道罪怎样牵引我们，我们更加愿意去寻求神自己的 赦免。在德國的裏面有一個很出色的一個建築師叫做 Albert Speer。Albert Speer 是在這個納粹黨的這個的裏面工作的一個其中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希特拉的助手。他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雖然經過了盟軍很多的空襲，他竟然能夠繼續將這個兵工廠一路一路發展下去。後來他被捉拿，在24個戰犯的當中是其中一個呢，在受審的當中呢親自他承認自己的罪行。他花了20年的時間在監牢裏面，在2000年初的時候他接受這個 ABC 的電台的訪問，當中這個採訪者就問他一個問題，你說過內疚是永遠不能夠饒恕或者不應該去饒恕，你現在的感覺是不是一樣？這個是他自己親自的表白，他說我服刑了20年，可以說我是一個自由的人，因為我整個良心良知都在這個20年的當中呢是已經服役了，但我不能夠這樣樣來到得到自由，我在希特拉時代裏面所做的事情背負了數百萬人生活當中所產生的這些的悲劇，這個是我沒辦法去逃脫。而他說我要寫一本書是要為到這個來作懺悔，我要讓我的良心來到去醒覺下來。於是呢，這個採訪者呢就不甘心繼續地問他，他說你真是不認為你可以完全得到這個最終的赦免嗎？那他回答搖著頭這樣說，我不認為這個可能。他雖然35年為自己的罪責來到承擔一切，雖然他知道罪的可報，但是他不知道原來在神的裏面有一個赦罪的這個道路。很可惜他在被採訪之後他就死去。這個 Elvis V 又很清楚知道罪的這個嚴重性，但是這個 Elvis V 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原來神的愛可以超越人一切的罪。一個赦免別人的人，他真知道神的愛已經超越了他，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面對人對他的傷害的時候，他就很從寬的來到去接待周圍傷害他的人。我相信每一個經歷過神赦免的人，他會經歷到以下四件事。第一件事，沒有一樣東西再指責他，他的內疚並他的羞恥是在耶穌基督的寶血當中被抹去。我相信他在面對罪的赦免的時候，他有一種的勇氣，這個勇氣就是我不離開上帝，願上帝來到幫助我。第三，他經歷到神義路當中的赦免。第四個，他開始看到人生當中的改變。教會的生活包括了很多人，很多人跟人種，而我們生活當中的相處有一些是無意的，有一些是有意的傷害其他人。不管如何，如果你面對一個心靈當中的重擔，你說我要去解決卻沒有勇氣和力量去面對的時候，讓我們今天重新去在詩篇裡面找回這個勇氣。一個經歷過神赦免的人，他就能夠從寬的赦免其他人。